历史是一个民族
的集体回忆，
遗忘篡改历史都是严重错误的，
我们都必须对抗。
开放历史，透过档案开放、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把台湾的历史还给台湾，把台湾的记忆传承下去。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陈芳明现身说法，欢迎收听。
各位央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芳明，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五播出的陈芳明的革命与诗。本节目是要跟大家谈谈我在海外19年参与的政治运动。今天的主题是带着果敢的航行。因为1978年的国会改选停止了，才造成了党外运动他们必须要集结起来，然后要抗议选举的停止。1979年12月10号的人权节，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游行，可是对国民党来讲就觉得他们这群人是叛乱分子。尤其当政报警察围住他们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场那个巨大的动乱就要发生了。因为和平的这些游行者，他们最多只是举着火把，然后他们呼喊的口号说，我们要政治人权，我们要环保人权，我们要那种性别的人权，都开始在谈这些那个口号。这种口号实在是太温和了，跟我所看到的那个美国学生的游行说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那样的口号，那这个我们台湾的游行的口号太温和了。我记得那一天逮捕了以后的第三天吧，我打电话给姚嘉文，我问他说我们现在在海外能做什么，他就说现在外面气氛不好，我们随时都可能会被逮捕，如果我们被逮捕的话，你们就收集被逮捕的名单，然后把整个事件的经过写出来告诉国际的人权组织。那因为我是国际特赦协会的成员，我就答应他说我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当时在跟姚嘉文讲话的时候，我还有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这个录音带我后来就交给周清玉了。周清玉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到海外来，我就把这个我跟姚嘉文谈话的录音给他，他在听他自己都掉下眼泪，他说现在外面的气氛不好，就这样讲。我跟他讲完话的五个小时之后，他就在家里被逮捕了。所以一个一个都这样被逮捕，包括吕秀莲，包括陈菊，听说陈菊是在睡觉的时候他穿着睡衣，他就是这样也被逮捕了。那不仅如此，就是说没有参加游行的林益雄竟然也被逮捕了，也被抓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在海外的这人权工作者，我们大概都会要求说，那既然你们要军法审判，就应该让这个美丽岛大审整个都要公开来。而且美国国务院也要求国民党说，你们既然是审判这一群民主运动者、人权运动者，你们也应该是公开审判，而且记录要刊登在报纸上。这大概是战后以来第一次，就是说1980年4月的时候要开始展开的美丽岛大审的时候，国际的记者、人权工作者全部都到台北去了。但是也就是在4月还没有展开美丽岛的大审的时候，那一年的2月28号，我记得那一天我从那个历史系的办公室走出来，突然有一个同学跑来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林家发生血案了。 那是2月28号，哎，那1947年的2月28号是台湾的第一次那个大屠杀事件，选择在2月28号把林义雄的家里的妈妈、双胞胎女儿、他的大女儿全部都杀了，幸好大女儿中了17刀，然后被送去抢救了。当时所有美丽岛事件的被捕者的家，全部外面都有治安人员在监视。居然在警政人员在外面监视的过程中，居然有凶手进去了，而警察都不知道，而且是在地下室进行的。当时的林义雄的秘书叫田秋瑾，每天他都会去看他们的孩子跟他的母亲，就进去了，没有人在叫，没有人回应他，所以他就到地下室去，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被杀死了，双胞胎也被杀死了，只有剩下那个大女儿说，她说阿姨，田阿姨，我身体好痛哦，是这个大女儿被抢救了。那我从历史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的同学来跟我讲说发生血案的时候，我突然就全身发抖，因为二月的时候西雅图还在下雪，那个雪是从外面一直吹进来，因为风大吹进来，结果我站不住，我就蹲在那个走廊的墙角，然后我不知道要去形容我那个心情，我就在那边开始哭。我大概第一次就是我自己无法承受那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说人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慢慢觉悟了，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你可能只是用没有力量的衰弱的文字来表达你的思考，可是你面对一个那么庞大的邪恶的政权的时候，文字有用吗？那时候就是开始内心开始有天人交战，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觉得写博士论文没有意义，非常没有意义。我也觉得说我即使在请求国际的特赦协会来帮助台湾的那个人权的状况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人被杀了就被杀了。后来听说林义雄在监狱里面是拒绝受审的，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罪，可是为什么要定罪给他？所以那一年的228对我来讲更是一个重大的跨越。那么必须要等到4月的时候，美丽岛大审才展开。他们在军事法庭的所有的答辩全部都登在报纸上，我们每天都等在航空版的中央日报寄到，那时候国民党是都有那种航空版的，然后每个留学生都会收到，他寄来了，果然他那个审判的过程全部都有答辩。我才发现他们讲出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和平的，都是追求民主的，然后希望把台湾改造成一个理想的国土。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文字，我从来没有看过说他们真正内心的信仰就是民主。不只是我一个人，我同世代的，就是说我们在228事件发生之后的这个世代，1947年的这个世代，我们都是在读这些审判的文字、答辩的文字里面，我们一个一个都觉醒了。所以美丽岛事件确确实实是教育了一个新的一代，那么在台湾就叫做新生代。新生代就是像新潮流那些人，邱毅人啊、林卓水啊，他们都是跟我同一个年纪的，他们就是受到这个美丽岛事件的冲击，每个人又站起来投入党外运动。我开始在1980年代为党外杂志写稿子，就是因为我这些朋友在办杂志，所以我就开始写这些政论文字。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一个对现代诗那么着迷的一个读书人，会变成一个政论家，这也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吧。那么也恰恰就是如此，我才知道说我在过来的生活已经不会一样了。 我不可能再回到我当初到国外的时候追求博士学位的那样的心情。在最苦闷的时候，许信良突然来到我们的校园。许信良是在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前，因为他当时呢是去给高雄桥头的余登花他的生日，就去帮他庆祝他的生日，所以他们在桥头游行。因为余登花被国民党判刑说他通匪，而那为什么他通匪，原来他是看日本的朝日新闻，那上面就讲说中共发射火箭成功，他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他的朋友，他说这样就是为毁宣传，然后就判他的罪行。所以党外人士到桥头去帮他游行示威，结果呢，许信良是桃园县长，就他也去参加了。国民党说他是擅离职守，所以就把他的那个桃园县长停职了。因此美丽岛杂志在办的时候，就是办了一半的时候，那许信良呢，他就说那我出去国外散散心，他不知道台湾会发生美丽岛事件。所以一爆发了以后，这个事件爆发，许信良才知道他也不能回去了。所以那一年呢，五月就在美丽岛大审之后，他来华盛顿大学，然后他就来讲，他说他希望在海外恢复美丽岛这个杂志，他希望有写手有编辑来帮他忙。那很多人就推荐我，所以他就找一个房间呢跟我单独谈，他说是不是可以请求你来帮我的忙，我们一定要为台湾发出声音，那我要在洛杉矶办一个美丽岛周报，我们需要一个主编，你可以来吗？我说你给我时间让我考虑之后我才决定。不仅如此，1979年我去我的护照的签证的时候，结果我们的办事处不要帮我盖章，我就说为什么我不能盖章，不能续有的护照，他说你自己知道啊，不给我任何理由，我才知道说啊，我原来已经变成黑名单了，我即使拿到博士我也不能回去。那也就是在那样复杂的心情，中美断交，就台美断交，然后美丽岛事件发生，林家血案发生，所以在那样的我好像走到一个绝境的样子，所以我才跟许信良说你给我4个月的时间思考。那是一个天人交战的时刻，而且我也跟我的太太呢讨论这个问题，我太太当然反对了，因为我们孩子才出生没有多久啊。但是他看我那么情绪那么低沉的时候，他也觉得他没有办法帮助我。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讲说好吧，我就同意你了。这也就是我决定到洛杉矶去参加美丽岛周报的编辑。这大概就是我在跨过1980年的时候生命的很重要的一次跨越。谢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方明，我们下周五再见。